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在复活期过了40天，今天第41天，我们开始做九日敬礼。整个教会期待圣神的来临，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新的一天，新的生活，新的一天，我们有很多新的选择和决定。不要让我们今天做了一些选择，明天就会后悔，而有些选择会让我们后悔一辈子。因此，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自己一个合适的时间，进入自己心灵的旷野，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在那里听他的话，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就像我们每一天要吃三顿饭来滋养自己肉体的生命一样，好让我们的灵性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攻读《宗徒大事录》第18章9到18节，保禄在哥林多时，主在夜间借异象对他说：“不要害怕，只管讲，不要缄默，因为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能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人是属于我的。”于是他就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在他们中间讲授天主的圣道。当加利永做阿哈亚总督时，犹太人一致起来攻击保禄，把他带到法庭，说这个人劝人违法敬拜天主。保禄刚要开口，加利永就对犹太人说：“犹太人呐，如果有什么犯法或邪恶的罪行，我自然会容忍你们。但问题若是关于道理、名称和你们自己的法律，你们自己处理吧。我不愿做这些事的审判官。”于是把他们赶出法庭。众希腊人拉住会堂长索斯特乃，在法庭前打了他，而加利永一概不理这些事。保禄又住了些日子，就辞别弟兄们，乘船往叙利亚去。和他在一起的有普里史拉和阿贵拉，因为保禄许过愿，就在庚格勒剃了头发。这是今天的圣言。啊，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啊，昨天我们分享的就是啊我们的圣堂啊，在圣堂之前呢啊，我们分享了保禄在雅典的宣讲啊，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才智啊，要想征服啊希腊人，因为希腊是属于哲学的中心啊。我也讲过在古希腊有三大哲学泰斗啊，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啊，是说古希腊的哲学和文明啊，那是在全世界是有名的。那么保禄想在雅典啊，用自己的智慧来征服希腊人，但是最后收效甚微。当他提到耶稣基督复活了的时候，希腊人就笑话他啊，说这个事以后再听你说吧。其实那个经验让保禄受伤。那么他后来呢就来到了哥林多。那哥林多呢是希腊这个雅典是希腊的政治中心。那哥林多这个城市呢，它是属于希腊的商业中心，也就是经济中心，这里比较发达。那么也就是保禄从雅典的政治中心然后移到了哥林多这个商业中心。那么保禄其实就决定不再用自己的智慧 来说服人，而靠着天主的大能。那在他后来在后来以后的这个他给哥林多教会写的书信里边，他就提到了，他说我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又恐惧又软弱，战战兢兢。所以说当人性软弱的时候他就会靠着天主的大能。在雅典的时候靠着自己的能力却手效甚微。那么在哥林多呢，他就信靠天主的能力。当然他在哥林多的时候说夜间他祈祷的时候有异象，说不要害怕也不要缄默，只管讲，因为有我与你同在，而且这城里呢有很多的人是属于我的。所以保禄在第二次传教行程当中建立了腓立伯教会，也建立了哥林多教会。那从他的书信里边我们可以看就是除了罗马教会给罗马人写信之外，他给哥林多写了两封信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我们就知道他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在哥林多传播福音，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大的教会。但是他在那里也受了攻击，就是有一部分犹太人他们反对保禄。但是在哥林多领洗的就是外教人外邦人比较多，而犹太人就比较攻击保禄，要把他带到法庭。当时在哥林多做罗马总督的是加利永，加利永不想比拉多把耶稣判定死罪。加利永说这个是你们犹太人中间的事儿我不管，你们按照你们自己的法律去判定吧。那么保禄在这样的一种威胁的环境里边，其实有住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呢就辞别了哥林多教会，就翻回来先到耶路撒冷向总统们汇报，然后又来到自己的基础教会安提约基亚。这是保禄第二次传教行程的结束。他在第二次传教行程当中建立了德萨勒尼教会腓立伯教会和哥林多教会，大概在哥林多教会里边住的时间比较久建立的这个教会比较大。那么我们可以看他第一次传教行程的时候直到了现在的土耳其，就是离这个耶路撒冷这里比较近第二次传教行程呢那就比较远，到了希腊到了雅典，到了腓立伯，到了德萨洛尼到了哥林多在希腊的地区范围里边第二次传教行程。那么当然我们以后会分享到保禄的第三次传教行程，他就到了罗马。虽然当时希腊也是罗马的殖民地了但是他第三次传教行程就到了罗马帝国的中心罗马城。所以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从哥林多教会以后他保禄就慢慢的转向了外邦人他慢慢的也就成为外邦的宗徒。所以说我们都处在一个外邦人的国家我们天主教徒在中国人数非常少所以也是我们传教的机会，我们传教的这个天地广阔无边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以保禄为榜样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给我们周围的外邦人。愿光荣归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已然直到永远。